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要从第八节来读。前面主责备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喜欢坐在筵席上的首座，喜欢坐在会堂里的高位，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称呼他们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十二节一起读，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的人他们读这样的圣经，他们就觉得教会里面都应该彼此称为弟兄，都不要称别的，所以像我们这样称为牧师都是罪大恶极，因为跟圣经里面的话违背。圣经说不要彼此称为师尊，有一个师在上面就不好。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台北火车站附近进行为文字中心，我到那边去买书，看见那里一个传道人，年长的传道人，我有一点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他是年长的传道人。我觉得虽然在基督教书房碰见的多半都是基督徒，可是既然他是一个传道人，我就跟他打一个招呼。那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其实有一点知道他的背景，可是我很自然的，我平常很注意这个，那一次我犯一个错误，我称那位某某牧师你好。他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教训我说，不应该称为牧师，应该称为弟兄。我个人不太觉得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在像这样的教会里面，那你们当老师的是不是都叫学生叫你坤峰，你的学生叫你杨弟兄？我想不会。我想没有必要这样。我想主所讲的这些事情，重点都不是这些抬头。这些称呼的问题，而是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对不对？看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事实上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彼此称为弟兄，可是他们中间阶级的区分可清楚的很。有的人叫做前面的弟兄，有的人叫做负责的弟兄。我想我们人都是堕落的罪人，我们的心常常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的心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不是外面的样子就能够决定我们实际的光景。你看彼得，他说我这座长老的，他没有觉得他不应该称为长老，我觉得称为长老比称为牧师好像还严重一点，好像更长更老，可是他没有觉得那样的称呼不对。我想重点不是在那里。事实上彼得就是在讲完这句话之后不久，他提醒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要带着谦卑的态度。我相信他自己是谦卑的，虽然他自称为长老。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是我们一系列的题目。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性情上面也常常有那种彼此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可是却正是表现他的生命的最优美的地方。那在基督徒身上，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像这种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是最优美的地方。而且我们讲这些，也许弟兄姊妹有一点开始发现，我们认识这些道理对我们过一个更平衡更健全的基督徒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人非常容易走极端，如果你开始注意一方面，有某一方面主教导你，或者你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们就很容易走到很偏激的地方，很容易这样。 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全然否认掉，或者我们就忽略轻视。啊，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开始从那里面受害，所以你就开始矫正过来，一矫正过来就哗隆就跑到另外一边去，就开始很注意那一方面，把原来那些是你受害的事情全然否定掉。可是那都是不健全的，都不是平衡的。那平衡其实也不是在这两个之间，主带领我们常常会这样。你如果从来没有为耶稣癫狂过，你总是每一件事情总是非常的小心谨守，也许你也不完全，可能你应该有为耶稣癫狂的时候。可是如果你都只是为耶稣癫狂，也许你有不完全的地方，对不对？应该有另外一面。所以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好几次来讲到这个题目，今天我要讲的也是像这样的一个题目，是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基督徒应该是自甘卑微的。你如果不想自甘卑微，你不要做基督徒，你不要成为基督徒，你不要又想做基督徒，又想每一件事情都要追求卓越，每一件事情都要在任何时候都要被人称赞，各方面都做得最好，都人给你最高的评价，什么都成功。你如果真的要这样，你不要成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自甘卑微的，像我们的主一样，对不对？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他会不跟人计较，人觉得很自然应该计较的事，他不跟人计较。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刚搬来这栋大楼的时候，我们教会刚建立在士林桥过去那里的桥下，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后来我们人增多，我们需要大一点的地方，我们搬到这一间，搬到隔壁，我们租隔壁江妈妈的房子，我们在那边聚会。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然要做一些装潢啊，有一些原来的东西要拆掉，我们就拆掉，就暂时。我们就暂时放在一楼，这是很自然的嘛。我们并没有放在那边放很久，就是放一下立刻就要运走。我们这栋楼有住户就跑来跟我不止抗议，是骂我们啊。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不公平了，因为我们就刚刚这样。那以后我看见有时候他们也放别的东西在，而且说长期放在那里。那不但这样，那个邻居每一次我在门口遇见他，我要打一个招呼，他都把头别过去，他都不跟我讲话，也不笑，偶尔没有办法回避的时候点一个头，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觉得说有什么了不起，他别这边我就把头别这边嘛。在这个地上好像要这样你才不会被人欺负，可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要跟随耶稣，就不是这样。我们跟随主不是这样，每一次跟他打个招呼，他越这样我就越亲切的跟他打招呼，他越不笑我就越跟他笑。好几年嘞，我常常要在这边，每一个礼拜都要碰到几次。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做太窝囊，你因此不要成为基督徒，我觉得很遗憾。后来这栋大楼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住户做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事情，所以整栋大楼的住户都起来后来他们起来抗议，起来开一个会。他们用我们的，因为我们教会有最大的场地，用我们的教堂做开会的地方，用我的电脑来打那些文件。后来住户有好几位都强烈的推举要我做管理委员。原来的管理委员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用选举的或用别的方法产生，两年一任。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用抽签的来决定次序，这两年谁这样。天意如此，因为一抽就是抽到我第一个。 那我做管理委员做了两年，以后这个轮到另外一位太太做，然后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他实在很忙，所以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的跑来问我可不可以还是继续帮忙。我说你还是负责人，你是管理委员，可是有一些事情我教会的姊妹可以帮忙，帮他收钱，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现在接触到了很多人对我们比较观感都很不一样了哈，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住户，我想他没有什么恶意，可是因可能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原来有的成见，大概今天至少看到我会打个招呼，虽然仍然不是多么亲切，至少笑一笑打一个招呼。所以主有的时候让我们经验这些，可是我告诉你，基督徒应该无论后来有没有那种结果，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态度，我们是自甘卑微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并不全然每一次都一直在自卑低下里面，他们也有高升的时候。主说自卑的必什么？升为高。自卑的必升为高。神有的时候把他的儿女放在一个荣耀的位置上面，神有的时候是这样。事实上神盼望把我们放在一个荣耀的位置上面，就像我们的主自己祷告的，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当神荣耀我们的时候，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也有这一面。有的时候神把他的儿女放在荣耀的位置上面，放在高升的位置上面，叫世人借着这个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我看过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个牧场主人啊，一个经营很大的牧场，他是一个移民，从别的地方移民到美国，可是后来神，他们是一个敬虔的家族，神赐福给他的工作，一个大的牧场。那有一次他到他去买那个种牛，买一只小公牛，人都有标价，$10,000，有的$20,000，都是很好的种牛，他需要挑选，挑选那个影响非常的大哈。那他在那边一看，就就看见一只公牛，看起来无论他的记录或者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可是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很多年认识主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知道仰望主，他知道让神带领，所以他虽然这样看，很自然大家都会瞩目于那个标价很高，条件各方面都最好的，可是他没有做决定，他就从东边再往西边看，就是再看一看。忽然他的眼目被另外一只标价只有$5,000的一只小公牛所吸引，不晓得为什么从心里面觉得应该要买这只，所以他就说问他这只的名字，他说我要买这只。他们都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牧场主人会这样买东西的，他们一定是要比价，这一家比那一家比，他们这样才不会上当，才不会吃亏，才会最好，而且常常他们有顾问，所以他们都很奇怪，再问他说你真的要这样，他说是，他就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后来那一只牛为他一共借着那一只牛产了5,000头乳牛，都是最好的，不是只有那，不是一下子，当然不是，可是很经过很多年以后，一共有5,000头乳牛，而且都是最好的乳牛。后来那个卖给他的人就问他说：“你那个时候你怎么会知道他？连他自己卖牛的都搞不清楚，因为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说：“你一定有一个很好的顾问。”他说：“我当然有。”后来他给他介绍耶稣。所以有的时候神用像这样的方式荣耀一个敬畏他的神的儿女，叫他们高升。可是我告诉你，基督徒虽然神有的时候高升他的儿女，荣耀他们，可是基督徒也并不都在被高升里面，他们也有降为卑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有卑微的时候，有高升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柔和了这两方面，自卑跟升高。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那样降为卑微，他被人辱骂， 人吐唾沫在他身上，人嘲笑他，鞭打他，把他衣服脱了鞭打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神的儿子什么反应？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很不容易啊。如果我受这种害，我说威吓的话，人家一笑置之，我能怎么样？对不对？最后钉十字架死了就死了，他可以不要怕我。就像如果一个人被判死刑，他无论讲什么威吓的话，你不用怕他，因为他即将上升。可他是神的儿子，他能不能讲威吓的话？当然可以。他没有，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让自己在一个最卑微的光景里面。圣经说他一句话都不说，他一句话都不说，并不是在积蓄愤恨。我们有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是在积蓄愤恨。你倒爱给你，慢慢积，慢慢积，慢慢积，总有一天爆发出来，对不对？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的爆发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是夫妻，忽然有一方爆发出来，你觉得怎么会这么小的事爆发出来？你不晓得过去一件一件，不晓得累积了多少件。有的时候朋友也会这样，人跟人相处有的时候会这样。可是我们的主他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圣经说他一句话都不说是像什么？像羊羔一样，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虽然经历这些，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到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讲出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从里面，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就在那时候表现出来。我们不是啊，我们如果在那种最痛苦里面，我们就原来装的样子就都没有了。我们里面是什么，就很容易表现出来。主耶稣也是，他里面什么就表现出来，不过他表现出来是甘甜的，因为他里面一直都是这样，他并没有在那继续愤恨，因为他真实将让自己降为卑。他没有说应该让他们知道基督徒是不好欺负的，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他让自己完全的卑微。可是我们都知道，神把他升为至高，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至高。今天普天下许多的人尊崇他，有许多的人向他降服，有许多人歌颂他。从来宇宙里面，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多的歌被制作出来，来称颂这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及得上他。有那么多的人歌颂他，赞美他，因为他今天还活着，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有卑微的一面，也有高升的一面。我很喜欢想到英国上一个世纪，英国那个有名的牧师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弟兄，他年轻的时候，他神把他放在一个高位置上面。他在乡下十七八岁他开始传道，在乡下的地方很忠心的传道。他快20岁的时候，接到一个从伦敦来的邀请函，要他去一个那边的一个大教会，进行一个大教会讲道。他以为他们弄错了，那个乡下小伙子怎么样被邀请到那里？所以他写信去说，你们大概弄错了，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叫斯布珍的人，住址可能你们弄错了。他们说没有错，所以他就去。他去的第一天没有几个人聚会，因为那是一间很大的教堂，可是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很荒凉，没有多少人聚会。到了晚上就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人参加聚会。他在那边讲到了几次，后来教会决定要邀请他成为他们长久的牧师，他自己也觉得有神的带领。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教会就座无虚席，许多次再一次的扩堂，都是坐得满满的，在他那个时代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虽然他这样20岁就这样被主重用，在伦敦有许多的人嘲笑他，有的是别的教会，有的是报章杂志媒体，有时候画一个漫画嘲笑他。我看过那个漫画，画成那个样子然后嘲笑他，很不容易，对不对？ 可能对你也一样很不容易，何况他那时候才二十岁，差不多才青少年而已。你都知道青少年很不容易承担这种压力，许多的批评、嘲笑、讽刺，他承受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写他传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回家哭倒在他妻子的脚前。可是每一次他一站到台上，神就荣耀他，他所讲的充满了胜利的高抹，许许多的人来听他讲。一直到今天，他的讲章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一直到今天最被人继续阅读使用的讲章，叫施布真这个弟兄。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他的儿女也是这样，他自甘卑微，可是神把他升为至高。可是另外他在最高升的时候，他仍然是谦卑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20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开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主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主在那边医治病人，行出神迹奇事来，有的时候人拥戴他，拥戴他作王。可是看久了以后，人就觉得没什么了。你知道，人的信心绝对没有办法建造在这种外在的彰显上面。他们像那样的人，常常要换的，等下换这个讲员，换那个讲员。你看以前台湾在封这个韩国赵荣基牧师，他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神迹奇事，他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现在大概有70万人。现在呢，很少人在提赵荣基牧师，为什么？没什么意思，对不对？不新鲜了。你看人是这样，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的天性是这样。人如果借着这一类的事情受吸引，那个都不持久，都不长久。你看，连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行的神迹，谁能够及得上？他叫瞎子看见，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死人复活。他用小孩子的小便当分给5000人，叫他们吃饱。行许多这样的神迹，有许多这样的神迹，到今天在世界上还继续看见主行这样的神迹。可是你看，在那里的人，他们没有真实的悔改，他们到后来都看为平常，没有什么不稀奇了，就不稀奇了。这是很可惜的事，对不对？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就是神了、除了父神，没有人知道子，这子就是指的耶稣自己。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主在这里，虽然人家这样，没有影响他自己，他很清楚到他是谁。所以人无论怎么样轻看他，他没有受那个搅扰，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怎么，别人怎么说他都是这样，他不会因为自己被轻看而难过，他只为他们没有认识他，没有从他得着祝福而难过。可是主讲完，他是何等的一位，他说除了父和父所指示的，没有人知道子是谁，他是至高的一位。可是讲完这些，他说什么？我们读28到30节，好吗？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一方面讲到他是 至高的一位，可是讲完他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吗？可以放在一起的，可以放在一起的。一方面被升为至高，一方面里面是完全的谦卑的。中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弥陀生弟兄，他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被主所使用，以后建立了很大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的人，他们在过去因着他的侍奉打下的根基，后来一直持守到今天，而且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他的讲章被写成书，有的先用英文写成才翻译成中文的，有的是直接用中文写成才翻译成英文的。从国西方的世界跟华人中间，许许多多的人从他得到帮助。弥陀生弟兄 Watchman Nee 这位弟兄，他从很年轻就被主使用，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羊群的人。大陆在被中共的政权被中共拿去之后，虽然他明明知道可能留在中国大陆教会会遇见什么样的光景，传道人会遇见什么光景，他把一些要移民到海外的弟兄姐妹在香港安顿好以后，他就回大陆去。就是1949年、50年左右，大家都苦劝他不要回去，因为海外的教会需要他，中国的教会看起来现在要被关在里面。可是他没有，他觉得主带领他清楚的引用圣经说，耶路撒冷遭逼迫的时候，使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我觉得那是正确的，领袖应该是像这样。所以他回去，经过一段时间就被关起来，许多对他的控诉。以后关了很多年以后，他死在监牢里面。有的人认为他是1972年，有的人认为晚一点。可是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以后，他的讲章更多的在全世界被主使用。这个弟兄他长得非常的好看，不像我，他长得很魁梧，很高大。他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就是很有精神的样子，所以有人批评他不谦卑，很骄傲。人常常用外貌看人，对不对？可是其实他很谦卑。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所做的一件事情，许多的人骂他，许多的人不满意他。有一次，他妻子听见他接一个电话，在电话中，他几乎什么事都没讲。是的，对，是。是的，是的。其实就因为那段时间蛮在很多风雨的时候，所以他挂了电话以后，他妻子问他说：“谁打来的？”他就给他讲，一个同工打来的。他跟你说什么？他骂我，他责备我，他批评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对，那个事情做的不对。他妻子问他说：“那他讲的那些都是对的吗？”他说：“他讲的那些都不对的。”他说：“那你为什么一直说是是是？”弥弟兄说：“他如果把我弥陀生讲到像在阴间那么低，我还是弥陀生；如果他把我讲的像在天堂那么高，我也还是弥陀生。”他很清楚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活在一个里面的真实的光景里面，所以别人的批评，别人的看法无关紧要。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认识主，你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的神里面的盼望，你也会这样，别人怎么说无关紧要。我刚提到司布真晚年的时候，他57岁就去世，一共侍奉主40年，因为他17岁就开始侍奉主。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举世闻名的一个传道人，也是有一个朋友跟他讲，他说 Spurgeon， 你晓不晓得？他大概不会叫他 Spurgeon， 因为他的名叫 Charles， 如果是他的朋友，应该是叫他的名字。那 Charles 你晓不晓得有的人认为你很自负，自负就是很骄傲很自负。师父在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他就开怀大笑，他是很幽默很快乐的人，开怀大笑，笑完以后他说，你看我的奖章被出版了几千篇的奖章，我的奖章被翻译成许多国的文字，我从20岁以来没有一个教堂容得下我的会众。我也想到这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自负起来。也许我们不同意他这样讲，也许我们对谦卑跟骄傲的看法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可是弟兄姊妹，我相信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可以很清楚的讲他是怎么样崇高的地位的时候，仍然不需要转弯，不需要好像深呼吸一下，或者是纠正一下自己的口气，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他不需要，他可以很直接的就在讲完他是怎么样崇高的一位以后，立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是可以这样的。柔和谦卑不是装一个样子，是一个人里面所取的一个态度，是他自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说我很谦卑，我们就会笑他说谦卑还这样讲的、啊、确实有的人说并不是事实，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谦卑，他并不需要常常说啊，其实我并不谦卑，不需要这样。因为谦卑不是只是一个样子，谦卑是你从里面所取的一个态度。你知道你是一个受造的人，你知道你无论在地上有多少成就，你知道有一位至高的神在那里，所以你真实的谦卑，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有身高的时候，可是你心里面应该真实的像我们的主一样是柔和谦卑的。神要他的儿女高升，他喜欢他的儿女高升，可是他不要你自己去高升，他不要你自己使自己高升。因为主很清楚的讲，至高的必什么降为卑，对不对啊？把这一句话读一遍好不好？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把我们放在他神的儿女的地位上面，像王子一样，像公主一样，那是崇高的地位。可是人不要这个，他们觉得信耶稣啊、哦，很多的道理，我今天我不相信有神，我不相信耶稣，我相信科学，我相信多的各种看法。他们觉得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自己活得好好的，非常的有尊荣。其实我们在地上的尊荣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去取的尊荣，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就很清楚的知道，这整个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我穿着比较光鲜一点，人家会比较尊重我。很快除了智力有问题的人，多半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不用多久就会知道这件事，慢慢他知道如果我在社会上有一些成就，我会被尊重，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去这样做。才干比较高的人就想办法，或者机会好的人想办法去取得一种成就，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被高升。比较不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们就用别的方法装一个样子，或者用诡诈的方法、欺骗的方法，或者用外面装饰把自己打扮成尊贵的样子。可是我告诉你，无论你借着金钱、借着外面的装扮，还有地位、成就，你说那个是比较真实，不是吗？可是不，就是连你在地上的地位、成就，都是一种打扮。有的人愿意下更多的功夫打扮而已，他们殷勤，那都是一种打扮。真正的尊贵不是这样来的。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可以很有地位、很有成就，在他们里面充满了许多卑情下品的东西，对不对？很多下作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人的生命不是这样，人生命不是借着这个来成为高升的，是神自己把我们放在高升的位置上，那才准确，那才有把握，那才长久。人的高升都不长久的， 敌人高升你并不保险，对不对？这个地上有很多人经验这个，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人经验这个啊，你被老板器重器重器重器重，高升高升，有一天啪，你就再被降为卑，所以你就发现不再是这样。人的高升真的不保险，人的称赞不保险。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曾经非常有名的人，现在在非常的潦倒、非常的穷苦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吗？我不要举名字，我们可是我，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举出好几个像很多人认识的人名。所以人的高升是不准确的，除非是神叫你升高，那才是真实的升高。所以神要他的儿女高升，但是不是要我们自己去高升自己，自己打扮自己来想办法。另外一方面，神要他的儿女谦卑，他要我们谦卑，因为那是最美丽的一种品德。当主想把他里面的世界剖析给我们看的时候，他有很多可以讲的，可是他特别讲一件什么事，他说心里柔和谦卑。当主盼望我们学像他的时候，他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应该要像他，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这位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像耶稣，不只是性情的各方面像他，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要给我们看一种可以进到永恒里面的生命，他要成为一个范本，让我们可以像他。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像耶稣。可是主耶稣要我们像他的时候，他有很多可以讲，我们应该在很多方面像他，可是主特别挑一件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神盼望他的儿女谦卑，可是主不要你自己去降卑自己，你没有必要这样，没有必要自己贬损自己，你把自己说的一文不值，那个并不见得就会谦卑。你自视太低，变得有自卑感，那不叫做谦卑，那不叫谦卑。事实上，那对灵魂是一种伤害。有的人严重的到后来，甚至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关闭起来。你知道，家里面有的生老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种现象，不是每个老二都这样，可是有的老二会这样，他会很晚讲话。一岁了不讲话，一岁半不讲话，有的到两岁还不太讲话，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他讲话讲不过他哥哥，讲不过他姐姐，所以他不讲。有一天忽然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早就学会讲话了。我认识有孩子，他第一次开口讲话讲四个字，你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他不是讲到爸爸妈妈这样，他是讲四个字，很完整的四个字，也就是他早就学会了不讲。有的人是像这样，因为他们对自己有点比较低的评价，怕跟人家比较会输。其实那个不叫谦卑，其实那是一种骄傲，因为他不愿意表现的比他哥哥不会讲话。我们从小就有这种东西，他自己不自知的，可是很自然。我们长大也有许多人在身上还残留有这种东西，事实上不止残留，很多人越培养越坚固，越健壮越丰富，因为你没有遇见主。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来遵从主，高举神，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才会有真实的谦卑，你知道吗？我们去称赞别人，人家会说你很谦卑，可是只有我们颂赞神，我们才会有真实的谦卑。像大卫一样，当他颂赞神的时候，忘记别人，甚至忘记所有的打扮，他在约柜面前极力的跳。我想他跳已经跳得很不好看。大卫会唱诗歌，会做诗歌，会做音乐，会做制作，甚至乐器都会制作，可是我猜他不太会跳舞。他打仗的人，他只会拿兵器的，他不太会跳舞。不论怎么样，他的太太嘲笑他，对不对？以色列的君王今天在臣仆使女的面前跳舞，好大的荣耀。太太嘲笑他，他跟他太太讲，他说：“我这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且我还要更加的自居卑微， 就在这个之后不久，神高升他，应许要建立他的家，他的后裔要建造神的殿。神高升他，因为他真实的谦卑，那种谦卑才会真实的谦卑，而且神也会叫你升高。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是骄傲的、自高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圣经不只教导我们这个，他很清楚的给我们生动的例证，教导我们明白什么叫自高。这些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但以理书第四章，往前面翻，如果你不容易翻到，你听我讲也可以。但以理书第四章末了的地方，37节，但以理书第四章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后面一句话一起读，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里是在提到古代一位伟大的君王，是一个不止圣经记载，在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位伟大的君王，就是后巴比伦建造这个帝国的君王尼布甲尼撒。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无论在军事上的成就、政治上的成就，而且他做王做了40几年好像，而且他还有一些建设，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又是一个艺术家，他所建造的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古代的10大奇景之一。神把列国交在他手中，神高升他，可是这个人刚愎自恃，就是后来但以理形容他，但以理在他旁边，从年轻跟在他旁边做他的臣子，做了许多年，他很尊敬但以理，因为发生的事情，所以但以理说他刚愎自恃，他自满、自恃、自夸、很骄傲。神借了一个梦已经提醒他、警告他，但以理去给他解那个梦，这个人是很骄傲，他曾经做一个梦，起来以后他觉得那个梦很重要，可是他连梦的内容都忘记了。他告诉他臣仆说，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梦见了什么。神经病对不对？他自己做梦起来忘记梦是什么，还叫人家给他你讲你的梦，叫人家解梦，还可以说叫人家一定要说出他是梦见什么。可是有但以理，他没有因为这样害怕，他知道他有一位神可以依靠，他去祷告神让他知道他梦见什么。后来这个君王因此就重看但以理，可是后来他做另外一个梦跟他自己有关，但以理给他解释那个梦，然后劝诫他、提醒他要谦卑，他答应了，谦卑了差不多一年。没有从心里面谦卑，你装的样子没有办法装太久。有一天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看到，也许他看到他自己建的空中花园，整个巴比伦，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有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圣经说这句话刚离开他的口，就天上有声音告诉他，神管教他的时候到了，神要照那个给他的梦应验在他身上。这个巴比伦王当时他那么富厚的荣耀丰富，可是如果他能够看见再过几十年他的国度要变成怎么样的荒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荒凉的，他就不会讲这种话。我们人常常都不认识这些，对不对？我们看眼前的，我们许多的追求，几十年的时间真的是很短，真的是很短。如果他能看到再过几十年他的国度变成怎么样，他就不会这样。历史上有许多至高的君王也是这样，可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的结局也是一切至高的人会有的结局，这是神借着他给我们一个例证。他被赶出去，他变成疯狂了，整天迷失在世界当中而不自知，他吃草像牛一样，他夜间暴露在外面，你不觉得吗？今天有许多人夜间也暴露在外面，有时候我晚一点在街上开车回去，我还发现马路上怎么还才这么多人啊， 有人到 pub 去，有的人年轻人在那里玩乐，骑着摩托车。我想也许有的人在公司加班，整个的生命投注在那里面。我觉得跟尼布甲尼撒王差不多，哎，暴露在夜间的夜路里面，迷失在世界里面不自知。圣经提到另外一种至高的表现，也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读这个经文，在历代志下26章那里，那里提到犹大有一个君王，是很好的君王，他做王做很久，52年，神赐福给他，因为他敬畏神，神高升他，使他强盛。可是圣经在那里讲，他说乌西亚王既强盛，就心高气傲。通常心高气傲不是立刻啦，他就心高气傲。他做什么呢？他开始觉得君王的荣耀好像还不过瘾。他做那么多年的君王，神赐福给他很强盛，他发现他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好像也很受百姓尊重，就是祭司。那一种尊重是他做君王没有得到的。他没有想到，他做君王得到尊重，也是别人没有得到的。他不满足，所以他就用他君王的威势下命令，不让祭司去圣殿里面服侍神，他自己亲自去做。祭司劝他不可以这样，他们知道这样得罪神，他不听，他是君王，没有人能够拦阻他，他认为没有人能拦阻他。他一进去，他头上就开始显出大麻风来，他赶快出去，是没有用，一直到死他身上长大麻风。所以后来他儿子接续他做王，他虽然还活着，他没有办法继续执行王的责任，他想要做祭司，后来连君王的职位也被神废去，僭越他的界限。弟兄姊妹，有一种至高，就是我们超越我们的界限，你知道吗？也许你不是君王，不是祭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满意我们现在的情形，我们就是想要另外一个。乌西亚王至高的表现是表现在他想得着不是属于他的职分，还要僭越他的界限。我们都是有界限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在地上啊，经常要注意的其中一件事，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也影响我们的喜乐的一件事，就是常常留意，要明白我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一次，做过这个就够了，你要经常不时的留意的。你相信我，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常常留意我的界限在哪里，这个是不是属于我的界限？无论在婚姻的事上、前途、教会的侍奉、家庭里面，每一方面都一样，你要留意这个。我最近前几天我在车上，我听广播，记者在访问一个教授，我已经忘了问他什么问题，在那一方面他是一个专，他很专业，他也回答得很好。后来记者就忽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跟那个相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就问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问题比前面那些问题的回答都更容易吸引人注意。专业的东西不一定很吸引人注意，可是那种另外有些问题会吸引人注意。记者问他这个问题，我很稀奇那个教授这样回答。他说：“哦，那不是我的专业，你应该去问专业的人。”很不容易，我很清楚知道。我经常听在报纸上或者广播，我听很少人这样。他们在这方面很专业，人家问他，后来问他另外一个领域，他也很专业，他根本不专业，可是因为他这方面专业被人家称赞，他就很容易那个也好像很专业。我不认识那个教授，可是在这方面我很佩服他，因为他不像许多人所做的一样，他没有超越他自己的界限。圣经里面不止乌西亚王这样，摩西的姐姐亚伦，米利安，他的哥哥亚伦就是这样，一个做祭司，一个做女先知，神赐福给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摩西的缘故。慢慢他们做久了，他们觉得他们在百姓中也被尊重，不要说别的，他们是摩西的哥哥姐姐就已经受尊重了，何况有他们自己的职分。可是后来他们不觉得满足，他们看看摩西受百姓尊重的程度是他们没有的，他们就想要这样，他们就开始毁谤摩西。他们慢慢看摩西，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也没有比我优秀到哪里去。神对摩西说啊，岂不也对我们说话吗？这是他们跟百姓讲的话。就在他们这样回谤摩西的时候，神就管教他， 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米利亚也一样长大麻风。也许这样子的骄傲，特别是用大麻风来表现他们的情形，就像那样一个可憎的一个情形。我想今天有许多人因为他们超越自己的界限，所以他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毁谤权柄，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他们也长了大麻风，不一定是身体长大麻风，可是他们变得不能健全，没有真正的能够在最光明、最健全、最美好的光景里面侍奉主。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亚伦跟米利安，他们看见摩西受尊重，他们很羡慕，他们根本不认识在背后摩西付过的代价，他们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根本完全不认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他们看见人家已经有了成果，他很羡慕。像以前我听过的一个小孩子，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在宣教合场里面很多年劳苦侍奉，回来述职的时候做见证，哇，非常的荣耀的神的工作。后来那个孩子回去给他妈妈说：“妈妈，我很想将来长大，我要做一个回国的宣教士。”他想做一个回国的宣教士，因为宣教士付的代价，他并不想付，他是想做已经回国、已经被大家尊崇那样的宣教士。有的人他们差不多是这样，他们不明白摩西付了什么代价，事实上他也不愿意付那个代价。亚伦有机会付那个代价。摩西上山，亚伦跟百姓在一起，他代理做领袖，百姓想要弄一个金牛犊，亚伦不应该这样，他纵容他们，就给他们铸造了一个金牛犊。他应该明明知道不对，刚刚神才颁布十诫而已，制造金牛犊，百姓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欢乐吃东西。后来摩西下山非常的生气，神像那么发怒，亚伦做什么事？那不是我，那是百姓。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担当责任，他推给百姓。摩西完全不同，那件事完全摩西不是摩西的错，对不对？可是摩西处理完他们的事以后，他转头他就跟神祷告，你知道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你要赦免这些百姓，不要因为他们的罪灭绝他们，宁愿你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字。”摩西是这样祷告的，那才是真正的领袖。很多人想做领袖，就是想做回国的宣教士那种领袖。他们不晓得背后付的代价是什么。他们真正担当责任的时候，他们不在那里。事实上，你也不可能担当那个责任，因为神没有把你放在位置上，你就不会担当那个责任。你看见权柄，你没有看见责任。而在很多领域里面是这样，弟兄姐妹，在你的家庭、夫妻之间、跟小孩之间，在办公室里面，在各样的事上都是这样。你一定要花更多的心思去留意我的界限在哪里，我的权柄领域在哪里，不要去伸手在别人的领域上面，不要觊觎羡慕不属于你的领域。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求长进，我们应该盼望更多被神使用，可是盼望羡慕，但是你不要越过神给你的。有可能因为你的盼望、你的羡慕，你真正愿意下功夫付代价，神可能会扩张你的领域，非常有可能。我也盼望是这样，可是当神没有这样、还没这样做的时候，你只因为羡慕自己就想办法去越过这些，你要小心。我没有多举例子，可是你留心思想这些，你可以应用在许多事上，包括最平常的家庭生活里面也是这样。事实上有许多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的争执，有许多是因为其中有人越过他的领域。可是主很清楚地讲，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被升为高。你不要自己升为高然后再被降低。主很清楚地讲，你参加一个宴席，先去坐在末位上面啊，人家说啊，请你坐在首位，你就有光彩。如果你去就觉得看一看我应该坐在首位，一坐后来来了一个比你尊贵的人，人家请你去退到另外一边，就面上无光，对不对啊？主用世俗的例子来讲到这个属灵的原则。 但是并不是你对自己评价很低就是谦卑，并不是的。主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讲到主按着才干给他的仆人，一个给5000两银子，一个给2000两银子，一个给1000两银子，对不对啊？5000两银子，人家对他的要求很高，你不要只看他的成就，他后来又赚了5000两，主人称赞他，你不要只看他的成就，他负很大的责任，很大的压力。2000两银子也照他所得着的去做生意，也赚了2000两银子。主在那个比喻里面讲到那1000两银子做什么？他看一看，我只有1000两，一点点，他就自视甚低，然后就待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变成懒惰。后来神责备他，记不记得？主很清楚，你这又什么？又恶又懒的仆人，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有些人他们出身不幸，才干又不如人，机会也不好，他自觉不可能从麻雀变成凤凰，所以一直留在低层里面。我知道我们常常提到像这样的需要心灵医治，我们要爱他们，要真正的帮助他们，可是有的时候有另外一面。我不是说你落在那种光景里面，我现在的话是在审判你们，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也许有的时候有另外一面，就是因为你懒惰。你看见别人，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人，他们在出身很不好，背景很不好，他们机会也不好，才干也不如人，可是后来他们从那里面出来，你以为他们自动这样啊？他们愿意下功夫，他们操练自己的心，他们下功夫在他们的心灵里面。那些真正快乐的人，你应该知道是那些愿意操练他们的心的人，很殷勤的、恒久的操练，那也是谦卑。谦卑跟快乐常常在一起的。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如果你常常不快乐，你无论怎么样说我是很糟糕，所以我不快乐，不是啊，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因为保罗很清楚的把谦卑跟快乐放在一起，要常常习乐。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你怎么叫人家知道你谦卑？不是弄一个谦卑的样子啦，就是快乐一点。我的意见是什么？不要板一个脸孔，不要让人酷的样子。常常喜乐，做一个更快乐的人。最近我看到我们家小时候的照片，我刚刚跟我外甥说，小时候我们家好像我最快乐，因为那个照片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感谢主，现在他们也都很快乐。自卑，真正的谦卑是不被惹怒，听得懂吗？真正的谦卑是不会轻易被惹动怒气，你就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觉得那个人这样，那都不是谦卑的。真正的谦卑不容易沮丧灰心，不会怨天尤人，不在意自己如何，不在意遭遇如何，他只在意神如何看他，他只在意留意看主是怎么样的，那是真正的谦卑。像约瑟就是这样，对不对？旧约那个约瑟，他遇见什么遭遇，他没有怨天尤人，那是真正的谦卑。所以后来神把他升为高，是不是？你不一定将来会做宰相了，可是神会把你升为高，在他所定规的范围里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讲谦卑，你不要用你原来已经有的谦卑的观念认为大概就是这样。也许你有些谦卑的观念是世界上的观念，世界的谦卑跟神的谦卑很不一样。世界的谦卑啊，这个世界上一般讲的谦卑常常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他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会有一个很谦恭的样子，他称赞你啊，自损，比如说自嘲，待人谦恭有礼。可是你不要去碰到跟他的目标有关系的事，你一碰到就硬的要命，因为谦卑只是他的手段而已。世界上的人的目标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金钱，他们如果能谦卑，能够因此多赚一点钱，他一定很愿意。很多商人都很懂这个， 可能是地位，有的人的目标是地位，有的人是感情婚姻，有的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整个人生最要紧的事。还有你晓不晓得，有的人他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受人欢迎，有人围绕在他旁边。我认识有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少，这样的人他们喜欢人提到他们，围绕在他们旁边。他们可以为了这个很谦卑的样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盼望别人围绕他的人，也不缺少会去围绕别人的人。但是属天的国民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实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不是这样。谦卑不是我们的手段，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像耶稣，对不对？我们的目标是要像耶稣，我们就是要谦卑。所以即使我们的利益被妨碍，我要谦卑。如果谦卑会使我受损，我还是要谦卑。即使我谦卑有没有被高升，我还是要谦卑，因为那就是我的目标。可是神应许他要叫我们自卑的要升为高，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带我们唱我们刚刚唱的204首最后一节，说低而又低，我等却更高扬。他提醒我们说，如果你因为谦卑被神升为高，那个时候你应该继续谦卑，不要又高起来了，不要尾巴翘起来了，你要继续的降卑，因为那是被升高的道路。而且谦卑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我们要像耶稣。我们来唱另外一首诗歌，392首，颂赞诗选392首。如果你不急着回去，可以留下来参加哀宴。如果你需要早一点回去，求主赐福给你这个礼拜的生活。392首。起立来唱。
当我那日